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万峰呢，记得呢自己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呢，记得自己去过不是大池。所以听这个名字就说，诶，是不是呃人的车大池，但是不是大池，不是大池。但呢原来依家呢的不是大池呢是变咗一个历史的遗迹，当然要收入场费啦。咁入到去呢，你是见到一个罗马池好多层的一个的形式，就可以见到当时的规模是几咁的庞大。亦都见到呢当时的人，哇，原来要喺池边扑过去，要去池里头去得着这个水的医治呢，其实都挺艰难的。咁当然你说这个是一个传说定是真实的医治呢，可能都是一传十，十传百，永远都不会好像耶稣基督亲自医治呢直接这么有效啊。咁不过这个的盼望亦都祝福了好多心里头是有那份的对于医治有盼望的人。求主继续帮助我们啦，其实今日在社会当中亦都有好多人需要医治，求主亲手去抚摸他们，开他们的眼睛，打开他们的经脉啊，他们的血管啊，各个身体有残疾的部位都好，求主医治他们。好，事不宜迟，邀请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到五十四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到五十四节继续讲述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以及耶稣医好大臣儿子的事。神是个灵，表示了神并不受空间所限制，神是无所不在的，何时何地都可以接受敬拜，所以在哪里敬拜其实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人怎样敬拜神。圣灵会帮助我们来敬拜神，为我们祷告，教导我们明白基督的说话，并且使我们感受到神的爱。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那里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罗马书五章五节话，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只有藉着这位犹太人耶稣，整个世界才会得到拯救。神曾经应许过，所有国家民族 都会因着犹太民族而蒙福的。创世纪十二章三节就讲，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撒种的人只是见到种子，收割的人呢，就只是见到收成。但是为主作工的时候，撒种的人和收割的人都能够领受耶稣的赏赐。因着目睹初信的加入基督的国度，大家因而喜乐。别人劳苦是可以指旧约先知和为福音铺路的施洗约翰他们的工作。撒玛利亚妇人立即向人来到分享他的经历，虽然这个妇人的声誉不好，但是不少人就接受邀请亲自来到耶稣面前。或者我们都会为自己过去的罪恶而羞愧，叫我们引以为耻。但是基督已经改变了我们了，当人家见到这些改变是会觉得好奇的，那我们就可以把握住机会向他们来介绍耶稣基督了。在加利利加百农的这位大臣，他可能是在希律的政府里面办事的，虽然他的政治权利是高过主耶稣，不过他就甘愿屈居其下，行了32公里的路程来到见主耶稣。他称呼主耶稣是先生。因着这位大臣的信心，耶稣医治了他的儿子。这个神迹不单止帮助了这位大臣，还给了众人一个启示。约翰福音是写给全人类来看的，叫人真诚的相信耶稣。这个大臣深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儿子，他相信了，之后他就见到这个神迹了。这位大臣不单止相信耶稣能够医病，而且他听从耶稣的吩咐回家，由此可见他的信心是很大的。有时候我们只是说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这样是不足够的，我们还要用行动来到显示出我们的信心。主耶稣的神迹呢，并不是因为有人心中有所渴望而产生出来的幻象。看回这个大臣的儿子，虽然远在32公里之外，但是当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那这个大臣的仔就真的立即痊愈。耶稣基督是超越时空的，距离呢是不能够限制耶稣帮助我们的心意和力量。这位大臣起初只有信心去到请求耶稣医他的仔，跟着呢他就相信耶稣的保证，那他的仔就活过来，最后他全家都相信了耶稣。信心呢是神所赐的礼物，我们越是运用信心，信心就越会增长。跟着我们就进入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研读分享了。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将会看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主耶稣在不士大池的旁边医好了一个病人。这个神迹是基督服侍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个神迹引发了一些人对基督的恨意，最后竟然要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请注意约翰福音五章十六至十八节那里的记载，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你看到吗？他们之间的冲突呢，就是在安息日。犹太宗教领袖不能够原谅主耶稣在安息日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他们恨耶稣，因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主耶稣行的神迹挑起了他们心中的杀机， 他们很憎恨耶稣，因为耶稣偏偏在安息日医病，并且是将自己和神是当作平等，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其实这句说话是很清楚地宣告了主耶稣的神圣。现在我们先回到这一章的开头那里，因为一开始就提出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所指的是哪个节期呢？可能是逾越节。犹太人有三个重要的节期，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讲到，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住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约翰福音第二章那里有逾越节，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有住棚节，所以很多人认为现在这个节期是五旬节。不过约翰没有告诉我们，因为这个节期本身似乎在这里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个人就都还是宁愿相信讲的是逾越节。约翰福音五章一至三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不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这里的场景是羊门，不是在市场。池子呢是在羊门的，这个池的名字叫做不士大，意思是人池之屋，或者是流动的水。池的旁边有五道走廊，里面呢瞓了很多很多的病人，都是身体残缺无力的病人。不过在主的眼中呢，他们都是重要的人。约翰福音五章四节，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这里解释为什么病人会留在那里呢，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某一个季节天使又会搅动那里的水，表明有些医治可能是心理上的医治。今天很多人好像当年的人一样，他们的心灵病了，他们或者是无知，或者是迷信，有不少人去找神医，相信是会得到医治。他们是不是真的有病呢？反而这个是问题。当然他们可能一直觉得自己是有病的，不过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今天仍然会医治病人，就好像当年在不士大池所做的一样。那个人呢最终不是因为水浴而得到医治。约翰福音五章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我们的注意力放在这个人身上，他是不是一直都留在这个池的旁边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病了三十八年，而且行动上大有困难，他可能是那里情况最差的一个。想想这个可怜的朋友，他心里面几咁绝望，即使他不是三十八年都留在那里，但是一定有很多的年日他来到这个池的旁边，他的年纪也都必定比三十八岁大。他的情况因为犯罪的结果，因为第十四节主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想象一下，这个可怜人睡在那里，他双眼一直是望着水，等水被天使来到去搅动，好渴望自己成为第一个落到水的人，但是他的期望一再落空，所以他的情况一定是非常之恶劣。其他的人总是快过他入到水中，他看到很多人得到医治。其实心病还需心药医。主耶稣知道他病了很久了，他也在水池旁边等了很久了。我们注意主耶稣怎样跟他接近。约翰福音五章六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问病人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而且还有些荒谬。病人当然想好回了， 不过主问这个问题呢，是有两个理由。第一，要燃点这个病人的希望，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无助的，他想得痊愈的希望呢可能已经在生命当中消失了，他简直是绝望。第二方面呢，亦都是更加重要的，主耶稣就是要这个人的眼光从那个水池那里转移。主耶稣呢是要求他看住主，这个人可能从来都没有看过那些身边经过的人，他不会看人的，他只是看住个水池。当主耶稣问他的时候，真的吓了一跳，你真的要好返啊？在正常的情况之下，这个人会恶高头望住主耶稣，哼，哪个人会问埋这么蠢的问题？这个病人的答案是，当然啦，我梗是想好返啦，不过我没办法，我需要有人将我放入个水池。其实好多人就同这个眼望水池的人一样，他们都是等着奇迹发生。这个就是我们的通病，大家都会在这里等。我们想想教会里面的人一直在这里等，等等等到自己被情绪所淹没所吞噬。有些人迟迟都不愿意决志信主，他们不愿意转向主耶稣，他们期待着某种的情绪，某件奇迹的发生。另外有一班人将的眼目呢定睛在他们的事业上面，等待呢一夜致富。他们又定睛在物质上面，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物质占据，看不到耶稣基督。亦都有一些人一直呢在这里看着其他的人，他们会听人家讲经历，因此就期待自己都有相同的经验，但是他们却注定要失望要痛苦的。这些人呢各式各样都有，他们会将眼睛一直定睛在某些事情上，可惜他们眼目其实定错目标。最近你是不是都期待着某些事情发生？帖撒罗尼加前书一章九节说，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在帖撒罗尼加，他们要将眼光由偶像的身上来到去移开，转移为定睛向主耶稣基督。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你要痊愈吗？当主耶稣问那个病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病人就很惊讶地抬起头，他望到主耶稣了。约翰福音五章七节，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哇，真的很惨，这个可怜无助无望无家孤独的病人，他讲这番说话的意思是，我当然想好回，不过没有人帮手放我落水池，你会将我放入水池吗？主耶稣没有想过要将他放入池，主耶稣要帮他离开这个池，离开那个地方。当病人将眼光放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约翰福音五章八节，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主耶稣叫他起身，拿着床铺走，跟着呢要将他的位置让给其他人。拿起床铺走呢，是因为他不需要再睡在那里了。约翰福音五章九到十三节，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跟住呢，犹太宗教领袖他们指控这个人，哇，做什么你安息日拿着床铺在那里行啊？这个呢，其实是他被医好的证据嘛。你能够想象事情几荒谬吗？ 只是因为他在安息日拎住他的床铺，那这些宗教领袖呢就心里很不高兴。我们的主医好了病人之后呢，早就避入去群众当中，因此这个人真是不知道医好他的是谁呢。约翰福音5:14-16，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作了这事。实际上呢，整件事的经过是这样，在不士大的水池边呢，主耶稣医了一个患病38年的人，医好他的身体，但是跟着在圣殿呢，主就医好了他的灵魂，是最令他得病的。首先他的身体得医治，然后他的灵魂亦都得到医治，看到吗？他认识了主耶稣，然后话给人听主耶稣是边个。过去这个病人一直等待，看着个水池，直到有一日主耶稣神的羔羊来到水池边，见到了他，这个人亦都见到了主耶稣。这个无能的病人遇上全能的真神。最令人觉得诧异的就是走廊那里很多人的，他们并没有得到医治。今天还有很多人未曾得救的，主耶稣难道不愿意去拯救他们吗？主当然是愿意，不过他们没有见到主耶稣，他们在这里等待着奇迹发生。就是这个事件引起了某些人对主耶稣呢心怀恨意，不断地就是想着要逼迫主耶稣。这个就是他们开始逼害耶稣，想要杀害他的转捩点。约翰福音5:17，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当这个人陷入罪的深渊的时候，主耶稣和天父在安息日呢是不会休息的。虽然神在创造宇宙之后就安息了，但是人堕落之后呢，神就没有休息，因为人好像牛一样跌入去沟里面，自己根本没办法爬翻出来。约翰福音5:18，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些人呢，他们不肯罢休的了，一直到他们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止。约翰福音5:1-18，这段经文讲到耶稣遭受犹太人敌对的理由之一，就是安息日的问题。父类福音都记载了有关安息日的辩论，好像马太福音12:1-14，和马可福音的2:23-3:6。妇女福音强调耶稣教导人认识安息日真正的精神，正如路加福音6:5所讲，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而约翰福音这里就强调了不停作工的神和作为神儿子的耶稣基督。我们的主跟着下来对自己进行了三个强而有力的宣告，基于这些宣告，我们才能够用5:24来到去传讲福音。我们将这些宣告摆在一起看看。主耶稣的第一个宣告记载在约翰福音5:19，经文这么讲，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作什么，唯有看见父所作的子才能作，父所作的事子也照样作。主耶稣说到，他就是神，他能够做神所能够做的事，圣父和圣子之间是完全一致和和谐的。因此犹太宗教领袖对耶稣的指控都是荒谬的，圣子和圣父是互不抵触的。主耶稣做天父做的事，主耶稣可以赦罪，因此主就说圣父和圣子之间是有一种极为亲密的关系。跟住约翰福音5:20记载，父爱子 将自己所作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呢，极其爱子，但又因为爱世人，因此将儿子赐给世人。正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对世界的爱呢，就是如此的浩大了。主耶稣的第二个宣告记载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一节，经文这样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主耶稣随自己的意思赐给人生命。如果天父让死人复活呢，圣子照样的能够叫死人复活。我们经常听到有神医的恩赐可以叫死人复活，保罗和西门彼得都能够叫死人复活。我们的主赐给使徒有医治的恩赐，叫死人复活。但是这些恩赐随着使徒的去世呢，是消失了的。主耶稣能够叫死人复活，因为他就是神。耶稣的第三个宣告记载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二节，经文这样讲，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与子。可以这样讲，父也不审判人，他把审判的事全交给子。神将审判的权柄交了给无辜而遭到罪人审判的耶稣基督。耶稣不单止全然无罪，并且是极为公义，完全具有审判的资格。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就记载，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如果你听了，你都相信了耶稣的说话，那你就有永生了。主耶稣他做神能够做的事，他都能够叫死人复活，而有一日他要施行审判，无论已经得救的或者是失丧的人，都要在主的面前受审。信主的人在审判的日子呢，要站在主耶稣的面前，亦都就是来到基督台前，在那里基督要决定他能不能够接受奖赏。关于经文的分享呢，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主动的和我联络，提出收听节目学习圣经的一些体会，一些心得，互相的交流。当然有问题你都可以提出，让我们继续去讨论分解。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记得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穿越 CHUANYUE 1232@LIANGYOU.NET 穿越2YOU.NET。 希望呢万峰可以收到你的来信啦，体验你的分享啦。当然有些人呢就说，哎呀，现在为什么有时呢就再入不到我们的信息啊，那记得留意我们官网啦， 729LY.NET。 多谢你收听今日穿越圣经，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十字架极残忍刑罚，充满了羞耻，还更羞耻。但是你把冠冕摘下。